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母亲94岁了，住在吉林省通化县。她身体很好，而且干净利落，坚持不和儿女同住，独居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讲讲母亲得到大法师父保护的神奇事。3月1日这天一大早，老母亲在厨房跌倒了，右手腕多年前摔断处再次折断开。这次手掌断开，与小臂连接处移位2厘米，可想而知，已经长好了，硬生生断开移位有多疼。老母亲当时就能想起大法师父，赶紧说：大法师父救救我吧。然后就给我和弟弟打电话，我们赶紧把他送医院。母亲从跌倒到医生给他接骨复位，他只哎呦了3声。复位结束，医生要给他开接骨药，老母亲坚持不要，说他吃不进去。就这样，老母亲回家，右手只是中午时开始肿胀，没再疼过。我丈夫、我弟弟和所有亲友都说，这不吃药、不糊药，怎么能好得快，怎么能不疼？母亲说，都问我疼不疼，让我买药，可大法师父就没让我怎么疼，只要不舒服了，我求大法师父，马上就没事了。不疼，我买药干什么呀？母亲掏出300元钱给我说，你拿去买水果，每月初一、15替我给大法师父敬香。我这次跌伤，又是大法师父救的我，这前后楼的70来岁摔个跟头，没多久就死了的人已经有3个了。我带着真相护身符，一年里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都没事。疫情前一年正月初7，母亲摔了个跟头，正月17又摔倒了，正月21那天又摔倒了。母亲知道这大正月连连摔3次都是要命来的，楼下邻居看见他摔倒了，都不敢拉他起来。可母亲心里有数，有大法师父保护，不会有事。他就求大法师父，然后就有力气爬起来，稳稳当当地回家了。还有很多次，母亲腿痛睡不了觉， 就求大法师父救他，反复的念叨，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还有更危险的一次，母亲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从没见过的特大暴风暴雨。母亲在路上看见西边天乌黑乌黑的，突然就刮起大风，很快天就全黑下来了。大风刮的树枝、锅盖、水桶、垃圾袋在头顶乱飞，大树被风吹断，垃圾箱到处跑，大雨倾盆地往下泼，腰以下不知道是雾还是灰尘，灰蒙蒙雾蒙蒙的，哪儿是路面，哪儿是人行道，什么也看不见。人被大风吹倒就看不见了，没倒的人身上的衣服被风吹起来都要给脱掉了，身边有人互相拽着，有的互相抱着蹲在地上，一时间回家的方向找不着了。老母亲在这山区住着，就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雨，很害怕。当时觉得今天可能就回不了家了，他就跟师父说：“师父啊，我太害怕了，我找不着家了，求求大法师父领我回家吧。”母亲说：“我捣鼓一会儿就不害怕了，好像有人告诉我，你看路灯。”“对呀，我家方向的路灯和其他方向的路灯都不一样，我抬头左右一看就知道方向了，路面看不清了，我看路灯杆子走呗。”我问：“老妈，你身材这么小，大风没把你刮倒呀？”老妈说：“真的很神奇，走在大风大雨里，我能感觉到我的身体很沉，觉得自己是个秤砣，稳稳的。正常天气回家就半个小时的路程，那天我走了一个小时。”到家后，母亲双脚站的地方和脱下来的外衣在地上留下一大滩的水。神奇的是，身上穿的线裤和 T 恤衫都是干的，而且头发也不往下流水，是洗完头刚擦干的状态。因为进门就是大镜子，母亲看看镜子，看看自己，看看地上这一大滩的水，简直不敢相信在倾盆大雨里走了一个小时，衣服是干的。就是小雨里走一个小时，没有任何防护，都得湿个通透。母亲说：“看看屋外，再看看自己，我双膝跪地，感谢大法师父。”我刚从地上爬起来，还没挪步，就有人敲门。二姑爷担心我出事，冒着危险开车找来了。我告诉他，大法师父帮我回来的，还没让我湿衣服。二姑爷不信，说我换的干衣服。我说：“你看看，我刚脱下外衣，还没挪窝，你就来了。”二姑爷震惊地说不出话来。母亲对我说：“你教我的九个字我记不住，我就能记住师父，我一喊师父就好使。上个月末你给我拿来工资，我后来哪儿也找不着了，急得头都大了。我一下想起大法师父，跟师父说：‘师父呀，只有您能帮我，求师父点点我吧。’哎，我的脑袋一下就清醒了，想起了放钱和工资卡的地方了。师父帮我的事太多了，谢谢师父。”我们全家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恩师父为我母亲的巨大承受与救度。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为您分享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心宇是一个从小到大都让父母操碎了心的孩子，一路赌博、吸毒、打群架，甚至拿刀捅人。信宇进出派出所的次数多到数不胜数，最后进了监狱。但是走出监狱后，他却变了一个人，因为他在监狱中遇见了一群人。是怎样的一群人会在监狱之中？那么这群人又为什么能改变他呢？而转变后的信宇又变成了什么样子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心宇家住在东北，家中有五六个兄弟姐妹，父亲是某个单位的局长，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可是对他的家庭教育却是一败涂地。从少年时代开始，心宇就是一个让兄弟姐妹脸上无光、让父母操碎了心的孩子。初中时期的心宇抽烟、打架、闹事，样样来，让父母相当的头疼。由于心宇越发难以管教，老师对他也失去了信心。有一次他偷了某单位的200元钱，被发现后告到学校，学校已经放弃了这个孩子，将他开除了。父母担心心宇如果不去上学，就会天天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就想办法把他送到外地去上学。但心宇去了外地依然如故，没多久又被新的学校开除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抽烟、打群架、赌博外，心宇又开始靠一些邪门歪道的方式赚钱，例如帮甲乙两方平息事端，自己从中捞好处费，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另外他还放局，也就是聚众赌博，自己在从中抽取好处费。再后来心宇吃摇头丸、吸冰毒上瘾，吸毒后兴奋就找女人鬼混。可以说所有吃喝嫖赌、伤风败俗的事心宇都做尽了，他甚至还以此为荣，看不起那些脚踏实地赚钱的方式。曾经母亲的眼泪和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打动不了心宇的心，父亲气到拿烧红的铁炉钩子烫他，任凭如何打骂也都改变不了心宇。一直到心宇结婚成家后，母亲对他的期盼又再一次破灭。母亲原以为心宇娶妻成家后就能把心收回来，学习正当做人，但心宇还是依旧如故，妻子好言相劝也无济于事。有时火气一来，他拽着妻子的头发上来就是一阵打。心宇因为经常打架闹事，动不动就拿刀子捅人，大大小小的事加在一起，心宇进派出所的次数多达20几次，有时还被抓进看守所。后来事惹大了，心宇最终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不少监狱长、监区长的官都是花钱买来的，为了捞钱就勒卡犯人或犯人家属的钱财。有的犯人为了不受罪，就从家里要钱，专门供养某个狱警。心宇的家人也不例外，家人担心心宇在监狱中吃苦受罪，就给监狱管事的狱警送钱，让心宇可以在监狱里过得舒服一些，不用出工干活。 然而虽然在监狱里不用做工吃苦，但过去吃喝嫖赌以及吸毒的恶习已经损伤了新宇的身体健康，前列腺炎、神经衰弱等疾病的痛苦开始一点一滴地啃食着新宇。当他犯瘾想吸毒找不到毒品时，看着高墙、电网和铁窗把他死死地囚困着，这让受病痛折磨的新宇格外的度日如年。就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新宇接触到了一群特殊的人，这些人和他一样被关在监狱里，但却和其他的犯人不同，他们是法轮功学员。通过接触和观察，新宇发现这些法轮功学员即使互相之间不认识，但听到谁有困难就会主动帮助。有一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劫持到监狱时几乎身无分文，其他法轮功学员知道他有困难就纷纷主动帮助他，有的给他送吃的，有的给他买暖瓶、买生活用品，而这人甚至连帮助他的人的姓名都不知道。而这些法轮功学员即使在面对中共警察胁迫放弃信仰的种种折磨下，却都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他们的言行举止完全颠覆了新宇多年所认知的做人理念。这种既善良又坚韧不拔的精神让新宇对法轮功学员产生了好感和好奇。当他又听说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他就更积极地向这些法轮功学员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法轮功是修炼，首先要从做一个好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开始。新宇同时也借来一本手抄的转法轮，他在监狱里悄悄地看了起来。以前新宇在监狱里啥也不干，每天就是养着，现在新宇开始主动地扫地、擦地、帮助打饭，因为这时新宇的人生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长时间，新宇刑满释放回家了，他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回家了。这时的新宇已经是一名法轮功修炼人，开始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了。新宇出狱后的一天，以前结交的朋友领他去串门，一到那儿就碰到一伙吸毒的人。新宇二话不说马上退了出来，并且再也不和他们接触了。新宇知道，如果不是自己修炼了法轮功，对于一个有毒瘾的人，那时是很难离开那里的。有一个从前的小兄弟，那时看到新宇手腕上戴的是20块钱的表，当时就哭了。小兄弟心想，以前的新宇吃的用的都是非常讲究的，大把大把的花钱，今天咋混到这种地步了呢？但新宇的心里却很坦然，他觉得靠自己的辛勤付出挣钱，虽然辛苦，可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他很踏实。还有一个人，以前新宇打过他，还被他拿刀捅过。这人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后面走路脚步声重了，他的心都突突跳。几年后新宇碰到他，他们去吃午饭，新宇给了他100元饭卡。他看新宇穿着干活的脏衣服，变成了一个吃苦耐劳的人。这个人眼泪汪汪的，觉得新宇没有以前混得好，没有以前那种呼风唤雨的本事了。但新宇平和地微笑着，只是告诉他要记得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就会遇难成祥。而在家里头，那个揪着妻子头发就是一顿打的新宇消失了，他不曾再动过一次手。相反的，有时妻子不高兴了就打骂新宇，甚至还拿烟头烫他。但是这时的新宇不仅没有还手，他还会找是不是自己哪里没做好。渐渐的，妻子也被新宇改变了， 她变成了一位关心丈夫并用心照顾丈夫生活的妻子了。现在的心雨，她不只是重新做人，她还要做一个品德高尚、更高境界的人。有一次，心雨的工作手机响了，她接起电话，只听手机里喊：“你快来吧，抢水泥了。”心雨急忙赶到现场，原来每户两袋水泥，因为当时一户住家没人，水泥就被送到了这户人家的邻居家。这家住户没看见自己的两袋水泥，当时又和另一个朋友喝了酒，听不进别人的解释。这个住户和他的朋友两个人把心雨骗进屋子里，对心雨一顿木棍乱打，一边打一边骂，把心雨的嘴都打出了血。当时屋里还有一个正在施工的人看到了这一切，但是心雨忍着，一直都没有还手。后来这个住户在邻居家找到了送错的水泥袋，误会解开了，住户又想把水泥搬到别处用，心雨竟然无怨无悔地帮他把水泥搬到了一楼。后来因为装修过程需要，住户又找心雨要卫生间的手盆、坐便器等等，心雨每次都乐呵呵地给他找出来，没有给对方刁难和脸色。对方被心雨宽大的胸怀感动了，于是真诚地跟心雨道歉。这时心雨对他们说：“如果我动手，你们俩都不是个，都得被我打趴下。我现在是修炼法轮功了，才能做到这样的。”因为讲诚信，人品好，心雨在工作上的信誉越来越高，他的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有一次，心雨在路上碰到了一个杀人判死缓，后来刑满释放回家的人。心雨向对方分享了自己浪子回头修炼法轮功的经历，后来在心雨的鼓励下，这个人也成了法轮功学员，从此弃恶扬善。心雨很开心，社会上又少了一个坏人，多了一个好人。听众朋友们，少了一个坏人，多了一个好人，这不正是社会与国家发展的根本吗？而从心雨的经历中，我们也不能不有个疑问，那群以真善人做好人的人，怎么就会被关进监狱里了呢？希望从心雨的故事中，对我们都能有所启发。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来讲讲儿媳的大伯的亲身经历。大伯患肺癌，积蓄花光了，家钱全卖了，也没治好病。我让儿子送去宝书转法轮。没过几天，邻居们看到大伯早晨出门扛着锄头上山干活，不久家里又是鸡鸭成群了。我的孙女满周岁那年，儿子办酒席请客，来了很多客人，儿媳娘家的亲戚大部分都来了，可是我发现儿媳的大伯没来。 吃过饭走出酒店，我问儿媳的伯娘，亲家怎么没见大伯呢？她愁眉苦脸地说，大伯生病了，一直不能出门。叹了口气说，哎，肺结核已经是晚期了，转成肺癌了，家里以前挣的钱全花光了。我听说儿媳的大伯很能干，身材高大，搞建筑，能刻一手好字，挣了很多钱。几个弟兄里就他家比较富裕。可是病来如山倒，为了治病积蓄全花光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家里喂的猪、鸡、鸭、鹅都卖了给他治病。伯娘又叹了口气说，只有等死了。我说，我兄弟媳妇也是得肺结核死的，如果当初听我的话，他可能还活得很好。他死时很年轻，才30多岁就走了，留下个儿子很可怜。亲家急切而又渴望的神色看着我问，亲家什么办法能治好？我说，就是法轮功。他听到法轮功三个字很惊讶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有误解，就说，你看看我像不像电视上说的不正常？不像不像。那你看看我是不是像电视上说的六亲不认的坏人？更不是，那是怎么回事？我跟他说，共产党那一套你们应该了解，你们家族中的老一辈也被共产党迫害过。共产党要整哪些人、哪群人，他一定要制造谎言，捏造事实栽赃、陷害、嫁祸。报纸、电视上边说的全是栽赃陷害、污蔑诽谤我们的，他就是制造仇恨，让人们都仇视法轮功。我接着告诉他，法轮功的宗旨就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好人多了不好吗？而且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好多人得了绝症被医院判了死刑，可是练了法轮功，全身的病没有了。亲家听了说，我们不管他宣传那一套，你看看我们该怎么做才好。我说，你们回去叫他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也常常静念，对你们对他都好，能起作用。没隔几天，儿媳妇给我打电话说，妈，把我爸爸听的袋子给大伯听可以吗？当然可以呀，如果大伯识字看书不是更好吗？星期天，我把转法轮包好后叫儿子给大伯送去，并叮嘱一定要告诉大伯，看书前要洗手，看后要放在干净的地方，一定虔诚地静心地多看书，看得越多越好。后来儿子娘家请年酒，我们全家人都去了，我们在坝子边上坐着休息，一会儿来了个大个子的男子扛着锄头上山干活，高兴地跟我打招呼，请我去他家做客。亲家母跟我说，那是他大伯。我说，那么年轻，脸上光光的，红扑扑的，哪里像你们说的像病秧子那样？你看他精神这么好，几大步上到山上去了，像个壮小伙子。亲家母高兴地说，就是嘛，真神奇。他们把大法书给大伯拿回来不几天，就见大伯出门了，早就上山干活了。我高兴地说，是师父慈悲把病根给他拿掉了，又给他净化身体了。我和亲家母都说，谢谢师父。吃午饭了，儿媳大伯全家也来了，高兴地和我们坐一桌，大伯要我教他练功。正月15过大年，我们背着放象鸡又下乡了。大伯一听说我们背着鸡子下乡来了，可高兴了，早早的就在坝子边上等着了。 我们到了，开始播放师傅的交工录像。大伯专注地看着师傅的每个动作，学得很认真，半天时间就基本学会了。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大伯身体越来越好。听说大伯那时候病到后期很吓人，全身都肿了，脸色乌青无光，还时常吐血，走几步就累得喘不过气来，基本上是判了死刑了。可是他仅仅看了转法轮，癌症就没有了，其他的病也不翼而飞，身体越来越强健，红光满面的，再也不用花钱看病了。老两口每天出去打工挣钱，家中又养了一大群鸡鸭鹅，全家人以前愁苦的脸现在常常笑逐颜开。大伯还很爽快地做了三退，大伯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慈悲。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敬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0日。据明慧网近日来的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政法委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各单位、各乡镇村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关押、软禁、限制自由、跟踪、监控、电话监听等，并利用罚款、拘留、办洗脑班、非法判刑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使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赤城县是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县之一。据明慧网2015年5月7日报道，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这样一个山区小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酷刑迫害致死，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酷刑折磨后离世，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而后离世的达100多人，还有被诬判、被劳教、被绑架等遭受各种迫害形式的有近400人，有的法轮功学员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另外，法轮功学员被以各种形式敲诈勒索，扣除工资金额至少达140万元。俗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的赤城县官员，从村书记到县委书记，从普通警察到公安局长，有的可能是死心塌地的作恶，有的是在中共的淫威裹挟下为保住名利而被动的在干。然而不管怎样，他们都犯下了历史上迫害修炼人的大罪，那就将面对恶报的下场。下面仅举几个赤城县官员遭恶报的案例。赤城县县长王永利在奥运期间唆使下属在赤城所有出入进口，强令把守人员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放在出口地上，逼迫过往人员踩画像，以此极为恶毒的手法识别并绑架法轮功学员，不踩画像的就被视为法轮功学员予以扣押。而原赤城县大海沱乡书记邵德良为求高升，不分好坏，积极配合县长王永利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想到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夜里，王永利就遭恶报，在宾馆里猝死，年仅47岁。追随作恶的邵德良也是好景不长，很快就遭到恶报，罹患脑瘤死亡。还有赤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张秀明， 也是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他曾伙同县委书记邱建国、宋万贵一起迫害法轮大法学员，全县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50人次。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久张秀明在经历了万箭穿心般的癌症折磨后撒手人寰，死时年仅49岁。再看看原赤城县公安局一科科长高全平，2001年4月，高全平骑着摩托车去搜查绑架法轮功学员，结果在路上摔倒，直接摔断了4根肋骨，再后来因经济问题被撤职。高全平迫害法轮功不仅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也殃及了自己的家人。2021年9月，高全平的儿子暴死在情妇的家中。原赤城县龙门所镇庙湾村书记郭殿忠曾经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并被敲诈2万多元。2014年6月的一天晚上，郭殿忠吃完酒席骑摩托车回家，没走多远就摔下车来，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赤城县类似的恶报案例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恶报案例都在昭示着善恶有报的天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作恶必遭报应，分毫不差，助纣为虐者害人害己，结局可悲。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351宗灭佛事件，而破坏佛法的皇帝都遭到了惨烈的恶报，有的甚至遭到祸灭九族。再看当今，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那些主导迫害的当权者们，如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悦、傅政华、孙立军等等，他们的悲惨结局也无不验证着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而在国际上，2013年7月19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正告中国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要想自救，必须停止作恶，揭露迫害内幕，收集、提供和保存迫害证据，谁做谁赎罪，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上天在网开一面，是最后唯一的自救生机。抛弃中共，悔过自新，在这末节乱世之秋，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条生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密真的文章，为助纣为虐者敬一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论语颜渊第12中，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好事，而不成全别人的罪恶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千百年来，和为贵 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等理念，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能昌，国有礼敬自强。古人重天理良知，敬天理地，与人为善，世风祥和。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不嫉妒，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真心赞美别人，这是大度容人的表现。如果看别人有困难，而自己的帮助能够解人之困，舍己为人，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成人之美的高尚德性。下面来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古人是如何做的。一，鲍叔牙见贤，成人之美。在春秋战国时期，当齐桓公准备拜鲍叔牙为国相时，鲍叔牙却辞谢而推荐了管仲。鲍叔牙说，管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有几方面不及他，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我不及他，治理国家不忘根本，我不及他，为人忠实诚信，能得到百姓的信任，我不及他，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我不及他。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相。鲍叔牙的见贤是出于对管仲的了解、敬佩和对齐国的忠诚。齐国有管仲这样的贤臣，有鲍叔牙这样的见贤良臣，国家果然得到大治。后来人们称赞鲍叔牙，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实践典范。二，郑玄路遇谦让无私。在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博古通今。他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郑玄有一天外出，与荥阳人符子慎巧遇，两人住在同一旅社，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符子慎在外面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释《春秋左氏传》的想法，郑玄听了很久，发现符子慎谈的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郑玄走向车子，对符子慎说，我早就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听你刚才所说的一席话，大多与我的想法相同。现在就将我所完成的注解部分送给你。于是，符子慎便完成了《左传·符氏注》。郑玄与符子慎都是有名的经学家，两人原本并不相识，偶然相遇。郑玄在听到符子慎的一些想法与自己很相近后，默默地给予圆融、帮助和支持，当即决定将自己已经完成的注意部分全部无条件送给了他，使符子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扬名四海。郑玄毫无私心，助人为乐，达到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境界。三，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历史上流传着若干嫉贤妒能、自食其果的教训，史册中也铭记了宽容待人、有容乃大的美德。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总结说，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第一，不妒忌有才能的人，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第二，用人所长，避免其短。第三，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的人。第四，褒奖正直，从不处责出去一人。圣王明君的仁爱和包容的胸怀是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演绎了谦和礼让、先他后我的道德文化。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垂范后世。在清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恕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济人之成，乐人之败，何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这里康熙告诫子孙说，见到他人有所得，就如自己得到一样，见别人有损失，就如自己有损失一样，这样的心地，上天会保佑他。中国人注意到了吗？当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做好人吃亏，做好人受气，做好人傻，从而放弃做好人，转而去做强者、霸王、利害国的时候，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人人为劲敌、人人互害的社会，还会因整体的道德低下而被国际社会看不起。乱世之中，不管别人是否守德，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要求自己守住善良、守住品德，中国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神眷顾的生命。说到神的眷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是相信科学，特别是中国人，把信神、敬神、神迹都视为迷信。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开始转向对神佛的敬仰，希望得到神佛的庇佑。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看待神迹与供奉呢？一，神不福也降祸。国语记载，周惠王15年，有神降临在国国的申这个地方。惠王问内史过，这是什么原因？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内史过回答，有，如果国家将要兴盛，他的国君会明察一切，忠正无邪，精诚廉洁，仁爱谦和，他的德政足以上达神灵，他的恩惠足以团结百姓，能使神灵接受祭祀而人民顺从，这时英明的神灵就会降临他的国家，观察他的德政而不失福泽。如果国家将要败亡，他的国君一定是贪图财力，邪僻不正，纵欲淫荡，荒业怠政，愚秽暴虐，他的政务腐败而无法被神灵认可，他的刑法纵恶成善，致使百姓有二心。这时神灵也要降临，不过是为了观察国君的邪恶暴虐而降下灾祸。因此有时出现神灵而国家兴旺，有时则国家败亡。 过去夏商周朝兴起和衰亡时都有神灵现世的记载。惠王问，那这次神灵现世将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内史过回答，在国国的土地上。惠王问，那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内史过回答，我听说秉承正直人道而遇到神叫做迎福，施行淫邪而遇到神叫做遭祸。如今国国政务荒诞，恐怕是要灭亡了吧。惠王问，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内史过回答，您可以派太柱太史等前往觐献神灵，但不要有所祈求。于是惠王照着做了。内史过跟着到了国国，发现国国君王也派了太柱太史去祭祀，而且是要求神灵赐给他土地。内史过回来以后把这件事告诉惠王说，国国一定要灭亡了，他们不诚心祭祀，而是向神求福，神一定会降祸。就像不亲爱人民却过度使用民力，百姓一定会背离他。诚心祭神是因祭，仁慈护佑人民是亲爱。如今国国君王过度使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背离民心，惹怒神灵，却想祈福求利，这不是太难了吗？果真周惠王19年，北国被晋国所灭。二，德性是敬神的祭品。左传记载，鲁西公5年，晋献公为了攻打南国，第二次向虞国借路，虞国大夫公之奇以虞国与国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但虞公目光短浅，贪图晋国的财物，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不会害他，并说，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保佑我。公之奇回说，臣听说过神灵不亲近个人，而是依据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又说，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只有有德性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这样看来，没有德政，百姓就不和睦，神也就不来享用祭品，神所依据的只有德性。如果晋国夺取虞国，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神难道会不接受吗？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答应了晋国使者，公之奇便带领他的族人出走，并说，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就在这一次借道之后，晋国便不用再出兵了。这年冬天，晋国灭了南国，军队返国路上灭了虞国，并俘虏了虞公。不同于现代人将敬神视为迷信，或是供奉神灵祈求财福，古人认为神灵不福降祸，而当中的依据并不在于祭品是否丰盛美好，而是品德是否高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